王反得永生。我们真是啊，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不知道得了多少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要称颂他。让我们以我们的灵来称颂耶和华。下一首歌是啊，一万原因去颂扬神 ，10,000 reasons bless the Lord。 燕子姊妹来做一个见证。
大家好，我叫刘燕。刚刚我们唱的《10,000 Reasons》这首歌，其实是我去年一月份第一次进入教会中时听到的敬拜歌曲。当听到歌词中，It's rooted in love, it's not the end, its name is good, and its heart is kind. 我当时非常感动，我就像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流浪了很久的孩子，因为自己的软弱任性，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但是面对这位真神的时候，他了解我所有的痛苦，他又有大能可以医治我所有的伤痛，他可以赦免我过去所犯的过错，赦免我的罪，所以那种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家中。其实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心里面满是欣喜，就是又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但是当安静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面对这个异国的文化，还有突如其来的完全的自由和独立，我其实也挺迷失过。因为我突然就觉得好像周围人不会告诉我，不会去提醒我，我究竟是谁了。然后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我究竟是谁，我这一生要做一些什么，怎样子的过我的一生才更有意义。我小的时候，其实世界就很简单啊，大家都会告诉你，你只要做一个好学生就好了。但是慢慢长大了，大家又会提醒你说，这个世界很残酷哦。但是，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不如就做一个女汉子，去拼搏自己的事业好了。但是又发现说，即使事业有成，如果没有人能够与你分享你的快乐、你的痛苦，好像再成功的事业也会是枉然。所以啊，我就想，那就希望这一生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那就好了，就会此生无憾了。但是却又发现，感情常常短暂，不如人愿。所以呢，我就又以为说，那既然如此，不如就寻求快乐就好，活在当下便好了。但是又常常会觉得心中忐忑，不得平安，而且还时常就是你终究会面对你自己的任性所带来的所有的后果。但是进入教会之后，我不仅发现了这样一位爱我的神，而且也发现了教会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里面常有喜乐，而且他们真的愿意舍弃自己的时间，能够真诚地去帮助你，为你祷告，安慰你，就像是你是他们的孩子一样，那样子去无私地去帮助你。我那时候也特别渴望能够像拥有他们这样子的喜乐与平安，所以感谢神，在初信他之时就蒙他的恩惠。那个时候教会里有弟兄姐妹帮我讲解圣经中的道理，圣经中的价值观。当我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助我，为我祷告，然后去跟我分享圣经中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就让我的心里更加明亮。但是在这过程中，我越来越了解这位圣洁的神，我也会发现自己的污秽。我原来以为自己算是一个挺善良的人，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不错啊。但是当越发走进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善良也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的善良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动机，比如说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得到大家的赞赏。而且当一些事情不如己意的时候，我就会生出很多的 白我心里真实所想的，他仍然爱我。所以因为着他这样的一份爱，我能够在很沮丧的时候，很恐慌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去祷告，我能够去依靠他，又一次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保守。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的了解到我是谁，我是神的孩子，是他所宝贵的。而且当我开始诚实的去面对这位父亲的时候，他拥抱我，看顾我，而且他又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在国内读的是财经院校，在我们校庆的时候啊，常常会有大家八卦说，某一某做高官的校友进监狱了，或者是就是有各种各样子的，就是国内现在就是贪官啊、腐败这样子的传言。我在这边读的是法学院，我常常看完一个 case 之后，就自己感慨说啊 ，What kind of person does this thing？ 什么样子的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反思之后，我就会发现，如果我处在一个环境中，我处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下，也有可能被利益熏心，也有可能自己就会充满了心中充满了仇恨。那一刻，我其实也不完全确定我能够做一个很正确的选择，不确定我能够做一个就是不犯法的选择。但是我这样子的恐惧，在神的真理里面慢慢得到了神的安慰和医治。因为我发现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世界观有些扭曲的时代，还是有一位真神，他启示给我们真理，告诉我们善恶，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正义路。只要我们心中不注重罪孽，只要我们愿意去仰望他，他就会指引我们走正确的道路，让我们不偏行此路。而且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战胜了世界上的一切罪孽，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悲观的人，但是就是神的话语，他给了我光明，生命中的阳光，就在他的光明里，我知道他爱我，在他里面有生命的盼望。因为他爱我，我能够经历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爱我，我能够明白我自己是谁。因为他爱我，我能够去选择走正义的道路。因为他爱我，我也能够去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我信主的年限其实并不长，但是回顾这一条信主的道路，我会发现主实在是有恩惠的神。他在最初就埋下一颗信仰的种子在我的心里，在这过程中又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他浇灌，然后真实的神让他成长，所以很感谢神，谢谢大家。
真的是感谢神啊！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啊，在这个世上啊生活了30多年。然后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又重新跟神，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又能够重新跟神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跟他说话，然后跟他祷告，然后呢让我们能知道他想让我们做什么，然后让我们知道什么对什么错，真的是极大的恩典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十字架的牺牲，我们真的是没有今天来，我们一起来唱十架的爱，大家起立一起唱。
活着，因为他确实活着，他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他复活了，复活了，他现在还活着，因为有他我们才有盼望，我们对前面的坎坷我们才不惧怕。
非常不理解，有的人甚至还双手高举双手还热泪盈眶，这让我非常惊奇。我不知道这群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是当时因为我不认识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所思所行啊，都是凭着我们的良心所决定的，而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道德良心又是由于后天的一些因素所培养成的，这才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好人和坏人。而我当时也自认为自己还是个挺好的人，我遵纪守法，也关爱他人，也比较热心，比较是个有道德的好人。但是我有时候也经常会发现自己那很黑暗的一面，我时常会自私，我也嫉妒别人，我也会偷懒，我也会贪心。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人的这些阴暗面是很正常的，就像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我们人也是有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我觉得我对于坏的那一面我无能为力，我无法靠着我自己去治愈我的阴暗面。但是后来我就想来到教会看看，因为在美国大家都很流行来教会，因为大家觉得在教会在神的面前可以找到心中的一份安宁，神可以赦免你的罪。于是我决定想来教会试一试，看看我们这位受人尊重的神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大能可以让我找到我内心的答案。而且那时候日子也一天天的过，然后我也一直很彷徨，很彷徨，我也都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然后我无法能够感受到一个我有意义的生活，然后就这样来到教会。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真的是很蒙神的恩典，我一来到教会就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姐妹，我感觉他们非常属灵，他们和神的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们就来非常非常关心我，然后来安慰我，然后他们不仅告诉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我通过和他们接触，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生命的与众不同，就是和我之前接触到的那些人就是非常不同。他们都很多事情他们都不为自己，而且他们自身很优秀，但是他们不会去追求我们就是世人所羡慕的那些名誉啊钱财啊，而且他们对生活有无比的热心。虽然现在暂时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非常有信心，他们相信就是前方的道路是受神指引的，非常喜乐。然后渐渐的我就开始认识到这位神，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我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他无时无刻都能关怀着我的，无论我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平时游戏，或者在我很无聊的做一些很没用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神是在看顾着我的，而且神真的是为我遮挡住了很多我所不能够承受的一些挫折困境，而这些挫折困境也是我之前所没有意识到的。在信主一段时间后，我也我之前那些很阴暗的一些想法也经常会出现，然后我就会问自己，我说我信主前跟信主后有什么区别？我还是那么一个自私的人，那么一个很贪心，那么会嫉妒别人的人。但是能让我感受到的不同就是神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认识到了神的做工，他可以通过圣灵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做，他通过圣灵也通过耶稣基督，也通过他的话语圣经来告诉我们神的道德是什么，他的标准是什么。而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去克服我心中的一些罪恶，然后希望我不去做也不去想这些的事情。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真的神带给了我一个奇妙的生命，让我知道了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神，神真的是他做我脚前灯，路上光，让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而活，也让我知道我之前所不认识神，就是因为我心中一直背离神，一直对神顽固任性，然后以至于和与神隔绝，而这份隔绝，这份对神内心的态度，就使得我跟神之间有一份深渊，而是让我不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而也神真的是通过他很奇妙的计划，当我一路转很多圈，最终还是 能够回到他身边，然后去尝去感受到那份从天上来之来而来的喜乐，能够感受到和他同在一起的快乐。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感受。谢谢大家。
相信所有相信的人都有像小慧一样的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个恩典真的是太奇妙了让我们不能不从心里发出非常感恩，而且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能够真的是我们原来不信的时候所
Oh 屏幕上面看到的是我们家的全家福哈、后面的帅哥是我儿子，我鼓励他明年要考，要申请 Purdue 哈、为他祷告哈、他来过 Purdue， 我觉得这个学校很好，但是他觉得还要再预备一下哈、现在看到的是我现在这个家庭的合照。那我原生家庭呢，是在香港啊，我是香港学生，香港妹啊，到台湾做侨生，然后再来美国读书。那但是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啊，很多人邀请我去团契，我没有信主，因为我背后有一个很强的家庭背景，那就是我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道教徒。那么不光是道教徒，而且我妈妈呢，她是能通灵的，通灵就是说她能够跟灵界打交道。那这个是我漂亮的妈妈和我英俊的爸爸，对，我妈妈很美啊，谢谢。我妈妈她是可以开坛做法事啊，她也能够跟灵界打交道。那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她就会叫我拿笔拿纸出来，就会讲一对对联。然后你来那个福字，那就是我们那一年的家宅宴，很灵的，非常灵验。那么而且平常他也帮一些朋友问一些前程啊什么，我的叔叔他去移民啊，他要不要去啊，他说苏武牧羊，他就知道怎样啊，去加拿大很冷哦。我讲这个主要是说我妈妈他能够预知未来，而当时对我来讲，信仰就是从这些方面去理解。但是我不要信，不要信道教，因为看到他们太辛苦了，早晚上山念经，然后问我爸妈你们在念什么，他们说你长大以后告诉你。然后后来慢慢知道，其实它是重复的东西哈。那但是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说我不需要一个神明，我有一个神人妈妈就可以了。因为我妈妈可以通灵，我有什么事情问她就可以趋吉避凶。也就是说，从早期的时候，我是从趋吉避凶的那种心态来看所谓的信仰。后来一直到我在去台湾读书工作，那我就很坚强，我对跟我传福音的朋友说，那些同学说，你们这些软弱的人才去团契，像我这种坚强的人，我不需要这种精神拐杖。所以当时一直要我去团契的朋友，那些同学们都被我奚落，被我取笑，但是他们很好，他们还就一直为我祷告。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妈妈她就检查发现得了肺癌。那个能预知未来的人，他不知道他今生结束了之后他会去哪里。我记得有好几个晚上，我心里非常焦急。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人就信佛啊，寒暑假回去，而且还会视频。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年代？就是我是六零后啊，九零后。我们那个年代要去打个电话都要骑脚踏车，然后去电信局告诉他们电话，然后才抢几分钟就很贵很贵。那时候，我在我心里面很焦急，你所爱的人，他面对生命的终结，你不能做任何的事，不能做任何的事。以前我觉得人可以靠近努力，很多东西都可以掌控，我读书也很努力，毕业之后也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面对我至亲的人，面对生命的终结，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时候就好几个晚上就跪下来，就跟满天神佛祷告。我从小哈、认识吕洞宾啊，然后观音菩萨我们也拜了，我们连孙悟空也拜，孙悟空是齐天大圣，大圣爷怎么可以不拜？关公也拜，黑白两道都摆平了啊。然后从小呢去天主教学校，所以我也知道有天主。但是呢，你面对满天神佛，好像说好多神灵在那里，当时我的心态也就是满天神佛，我一个渔网撒下去，大小鱼都捞嘛。那如果我只跟一个神祷告，那可能如果他不灵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那时候的心态是说， 就一路往下去，我管你是什么神，只要说你听我祷告治好我妈妈，我就烧五柱去还愿，是当时我的想法。但是很奇怪的，我好几个晚上这样的跪下来的所谓的祷告，越祷告心里面就觉得越彷徨越渺茫，就好像你走到很热闹的大街上面，你去喊救命，街上很多人对吗，很有可能有人出来救你，但是呢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救你，好救了你会不会敲你一点你也不知道，那感觉就好像说越祷告越盼望越渴望能够有一个能够我认识他，我真知道他能救而且他不会乱敲我一笔的事。那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就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我是以前是很引以为傲，我从来不接受基督徒邀请去参加聚会，但很巧妙那天有一个饭店有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呢话剧的布道会，然后后面有讲员，他呢就是视频上面看到陈峰庆牧师，陈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他过去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在东岸那边不是学生，他那天其实在讲谈祷告，很少人不知道会谈祷告，他说祷告西幼教祷告跟其他一般信仰的祷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我们的祷告是赞美感恩还有认罪，当然还有祈求，那我就发现这个很不一样。小时候跟妈妈过年的时候，过年前哦，我们有奉一个灶君灶神嘛，我们都要给他一些什么贿赂，对不对？给他一些糖啊，这个红糖放在那里，请他回去放上天庭帮我讲好话，就是要让他帮我遮掩我的罪。但是我现在对着这个基督教神，居然还要公开坦白我的罪，我就觉得很特别。但是我没有信，那时候还没有信。再后来再有一次的机会，另外一个布道会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钥匙，就是进入基督教的钥匙。那是汤仲荣牧师他说基督教啊，你要认识他，你要接触基督教，你要知道是有理性的灵性，你是有灵性的理性。那他们是很喜欢讲这类的话。有理性的灵性，也就是说他如果只有灵性的话，他没有理性，他没有这种经书的话，他就是迷信。但他是有灵性的理性，如果光是有理性的话呢，他是一个哲学一种道理，但是这一次有灵性的，就灵与灵的对话，是有神，是真的神灵与灵的对话。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接触基督教，你真的要认识他，你必须从这两个途径祷告读经。那我就试着去，而且后来朋友邀请我去团契，我去团契一唱诗歌我就眼睛哗啦哗啦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唱一唱我觉得这地方很好，但是呢要我信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好几次的布道会我都没有举手，坐在我旁边的基督徒很失望。那但是呢真的很奇妙，就不是在布道会的时候，就很普通的一个聚会当中就谈饶恕的真理。那天我非常的感动，二十几年了，我想起我到现在还是很感动，因为他提到说神差他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前听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特别的感动，特别是在我脑海里面浮现了很多很多以前不饶恕的情形，那就是那天主题是谈饶恕。好，谈完真理，我心里面其实那天一直蹦蹦跳，心里一直蹦蹦跳，但是我想这叫信主吗？这叫做信主吗？叫感动吗？他也没呼召，那我说你也没呼召，我也不用举手，行，那我就偷偷偷偷的接受就好了，不需要说什么。但是呢神没有放过我，那天呢不光是在谈饶恕，而且还有操练。 我们接下来的团契活动，一个礼拜你就选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要去操练去饶恕他。我那时候已经出来工作了，我想最讨厌的人马上想到我老板。我想到他的那种很龌龊的脸孔，非常刻薄的言语，我说门都没有，要饶恕他门都没有。然后旁边一个带我的姐妹，她说怎么样，决定饶恕谁了没？我当然知道可需要去饶恕谁，但是我不愿意。那个姐妹很聪明，她也很了解我，她说这样吧，我为你祷告，我相信你心里面已经有人选了。这个厉害了。好了，跟着下去一个礼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看到她仍然很讨厌。然后那个姐妹就很关心，说怎么样，有没有操练啊？我说怎么操练？她说你有没有祷告啊？我说祷告能帮助我真的能饶恕吗？她就带着我一起的祷告。她带着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深深的去看到神饶恕向我讲，所以我跟神讲，我说主，我做不到，但是求你帮助我能。好，第二天还是看到他很讨厌。礼拜六团聚，这个星期五了怎么办？那时候想大概大，就说不饶恕没关系嘛，没关系，我们也没有刚才跟他们承认我已经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那天早上，我看到他从外面回来，满头汗，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说给他一杯水。我想我给他一杯水很尴尬吧，然后我就偷偷做了一个不太像祷告的祷告，我说你这个神是真的，你就帮助我做到好吗？很奇妙的，当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他，邀请他帮助我的时候，就体会到复活的主就成就了不可能的事。我的脚就走去给他端杯水，然后滴在他面前。我们有不少恩怨的啊，没有恩有很多怨。那时候我很清楚看到他眼睛里面有泪水，他没有哭了，一个大人很胖了。然后我跟他讲辛苦了，啊谢谢，然后就一片沉默安静，各回各的桌子上去继续工作。但是我心里说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神，因为我知道这个神是真的，而且我跟他要求请求他帮助我的时候，我体会到这个主是复活的主在我里面。所以我后来那个礼拜回团契，我自首，我说我要信主，感谢主。我很相信，当我们真的愿意认识他，从真理的祷告里面认识他，从生命中让神的真理进入你的生命改变，你会体会到这个神是真的。
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面去，他和我跟他，我们一起筵席，就是在一起吃饭，然后在一起欢聚，然后互相有在里面的连接，这是一份多么好的礼物啊！我们下一首歌就是见你。
有一件礼物 加哥来了13个人，那个，然后刚才唱歌不跑调的都在前面了，12个人，然后我就负责这个短讲，然后这一路上来吧，开车看着感觉很亲切，就是感觉哎呀，这个地方像芝加哥，这个人感觉是背着书包很文明。你看去芝加哥你也知道，听到一些新闻啥的，这个在哪儿你都不安全，这个身边一直得揣着20块钱，人家要你就得给，对，所以哎，我觉得这儿挺好的。然后就看着大家这个很多人在路上来回行走啊，匆匆忙忙的样子啊，就是看背这个大书包，然后我就想这个，在我小时候啊，其实也背着很大的书包，这个学业可能也不比你们轻松。这我说我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大概7、8岁的时候。然后7、8岁的时候为啥背那么大书包呢？这个，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这个我说妈，你看我这个学习多累啊，不信你拎拎我那书包，那可沉了。然后我妈一听，哎呀，真沉，这孩子真辛苦，哎，赶快坐上我吃的。你看今天我就吃成这样。然后，但其实原因是啥呢？就是我吧，每次开学一开学，老师发书，我就开始往书包里装。但我从来没拿出来过，所以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就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就把整个学期的书全背过去了。所以天天呢，老师说一上课是吧，语文课，哎，就开始找，从一堆书里面找，啊，找有的时候还找不着，啊，气得够呛。那回家呢，有时间了一找，哎，真在里边。哎，有时候感觉这个，哎呀，挺悲催的。然后这长大了就知道啊，这个叫这个需要管理自己的东西了。所以以前呢，我那个屋子都很乱。后来觉得这个实在想要啥东西找不着，后来就觉得那管理管理吧。那我就发现啊，哎，这个原来小的时候犯一个错误，就是把不该有的东西常常放在里面。这个该有的东西呢，反而因为这么多东西就找不着。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人生啊背了一个很大的重担。那其实今天，你就这个书包当然不会再背了，但是好像这个今天的效果呢，常常也是这样，常常我们今天不该有的东西呢，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该有的东西呢不往出拿，就是该有的东西呢就因为淹没了，然后就找不到了。那今天呢，我就想到这个书包这个重担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希伯来书啊12章1到2节。那我们这个有眼可看的都可以看啊，然后我们一起读好吧，1、2、3。
我们岂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都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得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
好啊，我们也有一点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们知道你如何的爱我们，也如何爱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你的爱长阔高深。主啊，请你让他们真的是也体会到你的爱。主啊，真的是孩子不配的生命，也真的是没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主啊，真的是常常感觉很亏欠传讲你的道，但主啊，你就是用我们不配的人，主啊，就使用我们，让我们跟你一起同工，让我们享受跟你同工一起的快乐。孩子真的是感谢你，请你使用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得到帮助，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主啊，又把你的话能够带回去。孩子让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就这段话呢，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有2个 point 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话当时我在我脑海当中思考到这段话的时候呢，先想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前头的路程啊？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来，不是无缘无故来到普通大学的，不是当初这个脑子一热，眼睛一黑，然后刷一天就普通大学来了，大概不是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盘算，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问到很多跟我同龄人，我大概跟你们也是同龄人， 就大不到20岁，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就来这儿干嘛？想就是将来有什么打算？啊，有的很多人就实话实说，尤其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哪有什么打算呢？这天天你都不知道那老板的 paper 追的呀，真的就感觉我家欠了他似的，一共每个月就拿了1000多块钱，真的是欠了他一样，然后就追呀。然后我就想到这很多年前哈，在这个大陆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采访，他就是给那个放羊娃采访，你们大概有多少知道这个采访？就是说你将来想干嘛？你看哈，这都是70后、60后哈。然后他说，说的那个说孩子，你将来你现在干嘛呢？他说我放羊呢。他说那你将来想干啥呀？他说我放更多的羊。他说那你放更多的羊之后呢？他说我娶老婆。那娶了老婆之后呢？生娃。那生完娃之后呢？啊，放羊。啊，大家感觉一听，哎呀，这是太蠢了，这怎么能想到这个循环呢？那我们今天来了哈，这到普渡大学，这世界有名的大学，说你们来干嘛来的？啊，我说写 paper。 写 paper 呢，想找工作，找完工作呢，结婚，结完婚呢，生娃，生完娃呢，学习写 paper。大家就感觉，哎呀，好像我们很聪明一样，啊，但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好像同样也落到一个框架里。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停下来，大家都不去写 paper 了，来这儿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前途的路程？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当我们在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程之后，我们当怎样往前奔跑？哎，我相信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这个有一句话叫“立志行善”，不是立长志，是长立志，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哎呀，我这个这事儿，我这下次我肯定不会再犯了。我这个，我要是再怎么怎么样，我就猪八戒，然后结果下次还这样，就是感觉管不住。有的女生哈，这个剁手，啊，咔咔咔咔，现在也方便。啊，有的男生呢，这个也是咔咔咔咔，说哥们儿来了，这个9缺1，赶快5打5，这个打战队哈。哎呀，就是感觉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哎，怎么奔跑前面的路程？那我们今天就是从看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神里，我们是怎么样去奔跑这个路程？那什么是我们前头的路程呢？有的人讲说，当然好好考试啊，拿分数啊。我相信今天大家能做到这里，那都是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过来的，是吧？但是我想问大家啊，你们有没有过曾经一个经历，在某天月高风飞的夜晚，自己在屋里面，哎呀，痛哭流涕，就是因为那道题，我就没做对，哎呀，被隔壁那家小王给我抄过去了。哎，你看看平时，我都比他学习好的，啊，感觉或者说哪次，哎呀，这个没考好，心里面这个焦急。有的时候想啊，下次我是头悬梁锥刺股啊，早一头光，我好好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当你们走到今天，你再回想起大概可能10年前、几年前那一次考试，那一次题，你们今天觉得还重要吗？也许可能到我以后工作了几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大学的时候，你成绩单上一堆 A 里面就那一个 B， 你就天天问着一个 B 呀，哎呀，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我当时怎么怎么样，一个马虎没看见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根本不重要。当如果一个东西、一个目标，没有永恒价值，我们去把它当做我们生命的目标，那我想当有一天，当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选择是令我们失望。那很多人讲说，好，我大学爱怎么怎么样，老子来点实际的，直接去奔比较好公司啊。这个几年前，这个我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我在国内，那时候读大学2年级，有一个比我大9岁，他研究生毕业了。然后这个你知道，那我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 我就心里面就啊，你也知道哈，就是不太舒服嘛。然后，当然我还没通过级哈，这重点。然后我就跟他聊，他是被 Google 当时2008年会金融危机的时候，他被 Google 从国内直接招过去了，招到三藩去了。然后我就当时，哎呀，他那眼光里面呀，唰唰唰，那就感觉光芒四射呀。那不像现在，现在去 Google 刷刷题也差不多进去了。再一个，师兄师姐都在那儿，就差不多引进，就少两个面试都进去了。那当年那是如日中天的 Google， 又赶上金融危机，哎呀，我当时那羡慕的眼光。后来在这个前年又跟他去吃个饭，在 Google， 然后吃饭当中呢，他就没有当年那种感觉了，也不知道受了什么挫折，也可能看见周围全是 Googlers， 这个也不知道没有那种优越感。然后他就说，哎呀，没啥意思。回国吧，我说你都来了这么久了，这个我这吃不了葡萄说葡萄酸，你这不气我吗？这个他说这真没什么意思，对，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他能够兴奋起来，但是感觉到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他说 so what， then what， 人到达了这一步又能怎样，接下来又会怎样。所以后来我就感觉啊，有的姐妹啊反而聪明一点，她说你混得好啊不如嫁得好，她说哎呀你整那些都没有用，赶快修身养性，然后这个刻意让别人看上你啊，都使了很多的招，我也知道啊。然后但是我发现啊，你说每一个进入婚姻之前的人，哪有人说我想进入婚姻我就告诉你，没有这样的嘛，是吧？同意吧？但是我发现在婚姻当中啊，遇到很多的 couple， 那真的是要搞死他呀！哎呀，那一倒苦水，那全是说全世界就他一个圣人，对面就是一个魔鬼，简直就是如何我的任务就是对待魔鬼。哎呀，我就感觉你说婚姻真的是长久的这个。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如果我们一个目标没有永恒的价值，我大概觉得这个不能成为我们的真正说今生无悔的路程。那在德国那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他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生啊有两难，就是人生在两个痛苦之间来回摆。他说一个痛苦呢是说我想要得到的我得不到，啊，非常痛苦。但另外一个痛苦是说当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我却仍不满足，更大的痛苦。所以当他说这句话，我想他是有很多思考，要不别人管他是哲学家。所以我在圣经当中，我就在，但我没有，我是思维比较浅薄，所以我这个只能抄他的，然后我就在圣经当中去寻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去怎么讲。结果圣经当中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哎呀，当时你真是羡慕嫉妒，是吧？然后这个人是谁呢？是生活在大概将近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一个男人，叫所罗门。这个人呢，他是属于子承父业，啊，白手。就是生下来就是含着金汤匙出身那种感觉。所以呢，他为自己他写了一卷书，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说我为自己啊建了大的工程，建造了房屋啊，然后呢修建一些园圃啊，种各种各样的树木，还招了各种的妃嫔啊，招了多少呢？招了1000人。然后呢，然后以色列人呢还认为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王。我想想也是啊，你说1000个老婆都能记住名字，那应该是挺有智慧的，1000换一个还得换3年呢。哎呀，但是这个我想转身一想，可能没有什么智慧啊，这1000个丈母娘嘛。然后不过他是极具奢华的一个人。然后他用形容自己呢，他说凡我眼中所求的我没有尽留下不给他的， 他自己，我心中所乐没有禁止不享受。而这个人呢，就是哎呀，就是能折腾的全折腾，就你能想到全折腾一遍。对，然后而且折腾的同时呢，他有一句话是外人给他的一句赞美，他是极有智慧，胜过世上众人。哎呀，这个人就是还玩物还不丧志，你说这人气不气人？但是就这么一个人，当他在年老的时候，当他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岁月的时候，他给自己这样一句总结，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徒增，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就这样一个人，他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么折腾啊，都是虚空，都是徒增。有的时候我就看，哎呀，我就开始很多的思考在里面。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你说人生像不像一艘船？这艘船呢，可能有的船呢一帆风顺，有的船经过波涛海浪，有的船呢停过各种港口，有的港口呢非常繁华，有的港口非常简朴。可能他做过很多的贸易，他也可能打过很多鱼，但是每一艘船，他们就都会将来去往同样的一个彼岸。这个彼岸呢，就是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有的人讲说，我的人生目的就是一个健康。当如果人生真如一艘船的话，这个健康不过是不断修补这艘船，而使它在海上时的行驶的更久罢了。如果你在海上只是不断的打圈圈，那你有一天到达那个彼岸的时候，我向你回顾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价值。你多活五年，多活十年，我不觉得它有什么价值。那所罗门他经历过享乐，也经历过聪明，他用他亲手所做的勤劳去整理这个国家，使得这个国家在世上异常强盛。然而他说，我所观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当然这些书呢，他写到这儿他没有写完，他转笔锋一写，他写到这句话，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就是那些我说毫无喜乐的日子来到之前，你要纪念和造你的主。他这里讲说，不是说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就一定没有喜乐，不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就看破尘世一样，我们就年老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无限的空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如果今天在你们年少的时候，就在你我这样的年纪，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发生一个亲密的关系，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将会经历很大的虚空。我相信我们这有很多的见证人，就刚才我们像小辉、燕子还有潘楠姐妹，他们所见证的一样，当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真的是抓住这个神之后，他们的工作依然是工作，但他们觉得他们生命是有意义的，有方向的。也许你这艘船依然需要往前走，也许这艘船将来一样也同样到达一个彼岸，但他们回顾我们他走过的路程，他觉得是有意义的，是有方向的。也许你今天问我说毕尔弟兄，你告诉我到底神对我心意是如何，到底我前来路怎么走，我实话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就像刚才刘燕姐妹讲的，耶和华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路，这是他自己讲的。什么叫脚前的灯？脚前的灯就是你脚前面的灯。当你要走往前走的时候，他就把你脚前照亮；当你再走一步，他又把你脚前照亮；你再走一步，他又照亮。当你走完人生路程的时候，当你回顾看你人生一生的岁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路上都是光亮，因为这是耶和华与你同在。
带领了你一生的。我今天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分享很多，但我只能我讲说什么是我们前头的路程，我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认识上帝和他对你生命的计划，就是你前头的路程。那第二点，说怎么奔跑前头的路程，在这里经文介绍很清楚，他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这里面讲的好像很轻松，放下各样的重担，但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体会没有。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是知识分子家庭，我一生当中感觉早年最大的不幸是我有一个亲属他考了全省第一名，所以我生活在无限的对比当中。哎呀，就像我打遍了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用啊，你还不是全省第一名。我那时候我们一直没有全国排名，还好。各样的重担，我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别人期望中，所以爸妈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学生，但应该好学生。但直到我在大学当中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人生，我发现我智慧有一个禁，有个限制。我发现我不是说样样我都很强，我发现有一些牛人真的是，哎呀，真我让我羡慕嫉妒。有一本书说，龟兔赛跑哈，如果兔子不睡觉，你怎么办？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周围有这帮一帮兔子，比你跑得快还不睡觉？你是个乌龟，你还天天想睡觉？当我活到这样的重担当中的时候，我经不起人生当中太大的挫折。我一惊喜，一有挫折，尤其是我英文特别差，然后哎呀，家人就想让我出国。出国呢，我一想，这个说汉语的国家也不多，将来有一天可能行，现在还不行。哎呀，就学英文非常痛苦。在出国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感觉当我有些挫折的时候，我就不敢向家人去分享，因为换来的是更大的要求，更多的责任。当我后来去走进教会，我开始去向他们说的看不见的神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股暖流，它深深的就是包含着我。而女孩子不管你做到什么，我都深深的爱着。当我在美国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哎呀，我英文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哈，我是学计算机的，很多印度人都学计算机，然后他们呢就开始跟老师发言，老师他哇哇哇哇哇讲，然后老师点点头，然后老师还听得很明白，我说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明白，说什么呢？所以我第一次考试。考了班级倒数第一，反正好处是反正不能再退后了，那就往前进吧。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被接纳了，我看到我自己，神接纳了我，我也看到我自己接纳自己。人家说我学习好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我学习不好，因为神很接纳我，我就站在我学习不好的这个点上，我就去努力的学习。但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有意思的有一次老师要交作业，我认认真真的学，就是认真的写到最后还是 miss 在那里。你也知道啊，这个美国的系统很可恶，它是按秒掐的，过一秒你也提交不上去啊。但 miss 在那里之后呢，我就跟谁祷告，我说咋人又来了。但后来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安全感，说孩子你不用怕。我就在 miss deadline 的情况下又坚持把作业写完，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到后来我期末结果的时候确实分数也不高，到我毕了业之后我分数也不高， 但是比我大学以前的啊本科的时候要好多。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但可能我是赶上前几年经济形势比较好，所以呢恰巧这个公司有需要，后来我就找那个工作了。但我感觉真的是神的恩典够我用。我后来发现我不需要跟别人比，只是真的是在我当下我能活出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我觉得那就足够了。那后来经历了工作当中的很多的起起伏伏，我越来越发看到自己很有限。你看，从情商上，从文化背景上，从我内心的智商上，我都发现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发现，哎，不管我走到哪，我这个神都是跟着我走的。所以，如果明天感兴趣的话，到职场分享的时候，我会啊跟大家私下聊一下我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也是蛮多的。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各式各样的重担，但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如果真的承认，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有生命当中有很多重担的话，我们就把它拿到耶稣的面前来，因为他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就真的去带领我们往前走。那讲到第二个，说容易脱去缠累我的罪啊，原来我不觉得我有多少罪，但直到我当我大学啊，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啊，这是我另外一个重担，就是我对未来的恐惧啊。你知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啊。我相信姐妹们要想嫁人的时候，也应该有点恐惧吧。这个当我选择未来的时候，我也很大恐惧。我不知道该选择去继续读书，还是找工作，还是出国留学。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迷失了一段时间，每天呢就跟那些牌友呢到酒吧里面去打牌。那后来呢，当我想，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后来这个到美国读书考班级倒数第一的原因哈，底子实在太差。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我后来学习不努力，不是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我没法专注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没法 focus。 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哎呀，这是不是你所说的罪呢？我后来发现罪的定义啊，其实就是你没有 fulfill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 target， 这就是罪。你没有 fulfill 他对你的旨意，他为你设立的 target， 这就是罪。后来我就把这个罪带到神面前，我说好，神你帮我啊，能专注下来啊，专注不了十分钟还专注不了五分钟吗？哎，我后来发现真五分钟都专注不下来。就是当初我可下用了智能手机了，就是看一会儿书，然后咔咔咔划两下，哎呀，还没有今天微信呢，那有微信太恐怖了，咔咔咔就划一下啊。当时 Facebook、YouTube 还当时还有人人网，后来人网不用了啊，就来回啊循环，然后看会儿书，再循环，再看会儿书，这样。但是在我祷告当中，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后来慢慢发现，哎，整个人有点平静下来，也不知不觉都过了多长日子。我回头一想，哎，好像能专注一段时间了哈，能专注个半个小时。我就感觉真的是感谢主在我生命当中变化。我想如何去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其实这里面有个秘诀，就是下面的。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也许没有逻辑上的关系，但是这句话却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我大学 第一年过去之后，我是自费来读的，所以这个我满足了我们学校托福成绩听说读写的最低线，一分不多，然后自费，然后来读的。到第一年之后，读完书了，然后你是花家里钱花的也挺爽的，这个因为我家里面有爸爸是做生意的，所以很少还能支撑你一段时间。然后到那段时间呢，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就讲到他们要独立啊，生活独立。那我说我啥也不会啊，我咋独立啊？这个还没工作呢，当时就是大研究生第一年刚结束。但是有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有一句话，他说天上的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你是宝神宝贝的儿女。平时看过这话看了很多遍，但是跟翻报纸一样白纸黑字谁看不懂，但是那一天那个字却打到我心里。然后我说好，我说天父，我请求你供养我。然后我就跟老爸打电话，我说老爸呀，这个不用给我寄钱了。我说咋了，这孩子这出啥问题了，脑子会出问题，他没说呀。然后我说天父供养我，更懵了。然后呢，他一时没说别的，他说好样的孩子，不是我。撂下电话，开始面对现实。银行账户里面，当时我记得大概有将近1000块钱，学费还没交，刚放暑假。哎呀，然后我就开始想到，早期的华人都是如何生活下来的，很多励志的故事啊。然后就开始给餐馆打电话，哪知道现在餐馆竞争这么大，有没有工作经验呢？没有，实话实说嘛，基督徒了，都依靠上帝了，实话实说，没有工作经验，那不行，那不能，啊，找不着工作。后来呢，这个看到一个华人公司，啊，你知道华人一般都随便招一些临时工嘛，我说这个行呐，我去打打工吧，当那个什么仓库管理员，哎呀，吃了这样粥的方便面，因为公司供方便面。啊当时啊，弟兄姊妹当时有暑假回家的，当时冰箱都空了。我说我也不在乎，吃。从小这个就是被爸妈都宠惯了，这个该吃一些苦了。如果跟天父走嘛，啊，天父也没对我好点儿。但是内心当中啊，很有意思啊，即使经历这些，内心当中非常的喜乐，就感觉很有盼望，很有把握，哦，天父会供养。就一天一天的这么过下去，啊！但是天父能供养我。那每天呢，一有时间呢，就白天就开始抄诗篇，啊，那个时候抄诗篇呢，真是感觉对神的呼求啊，就神呐，啊，求你真的是拯救我，对我真的是不行。每一天就这样过来，然后团契呢，就是团契教会有很多服事的机会，到那个时候呢，一到暑假呢，就接新生，啊，开车去接新生。我当时呢已经有一辆车，豪车，1600块钱买，啊，然后呢这个手动挡，然后去咔咔咔去接新生，接新生呢一般人都不要钱，他呢反正我呢是你给我钱我也收了，哎，我这实在是开揭不开锅了我这，然后经过了一个这样的日子，后来有一天，哎，我在上网的时候啊，看见 email 里面有个学校的一个招聘。他说呢，学校有个机会，从开始到结束只有3天时间，啊，然后这个学校的机会呢可以帮给你免学费。然后如果你们留意一点的话，你也知道哈，那我们叫阿三，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就是硬哥哥，都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信息啊，他们都是非常活跃，就这种信息根本捞不到你手。但是好处是呢，这个里面 job requirement 里面啊加了一条。他说要 speak Mandarin， 哎呀，我就知道这信息为啥出来了。然后我就心里想，哎呀，那我赶快申请吧。这一申请，不就啥都解决了吗？ 那后来那天呢，我就跟牧师啊已经说了，我说到教会里面去帮忙。我心里想，哎呀，我这还得花时间写 resume， 我还过去帮忙。然后在这个犹豫当中啊，我就脑子当中有个意念，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所需要的都加给你。后来想，好，去到教会。结果教会那天呢，还没有什么正式的聚会，有一个 session 叫 workshop， 它的主题是 How to write a resume。 哎呀，讲人讲得真好，讲得我热血沸腾，总想拿个地方试一下。后来就回去，就开始去写，就照着他所有的技巧开始写。写完之后，那老板很快就得到说，哎，面试。但面试那一天呢，我就感觉说，我说神呐、啊，如果这真是你给我的工作，那我就真的用毕恭毕敬的心去面试。结果那天呢，我穿了西服，皮鞋擦成亮。其实我平时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人，只有那一天我穿得非常正式，也非常正经，然后就去了。结果他比他们更懵了，他们那个部门说都招学生职位，人家面试的不穿我们这拖鞋就不错了，是他头一个这穿这么正式。他说，哎呀，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 disciplined 的人，我们就需要非常 clean 的这个啊，非常有整洁意识的人，哎呀，就你了。然后后来我就被录取，哎呀，录取之后呢后悔了，这还是有点邋遢。但是真的在神在那段日子也是帮助我如何去管理我自己的生活。当真的是我们跟神走一段时候，也是当有一天，当那一天，当我在手机接到那个短信说 Congratulations 你们录取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觉到，那其实不是一份工作，那是神应许的领证。神所说的话他没有突然说，也许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了工作又换了工作，可能再回想起当年那点微薄的薪水已经不足为微不足道，但是当年所经历的依然历历在目，当年所经历的神也是如今所经历的神，也是今后伴着我们每个孩子所经历的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知道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几个奇妙的计划，也许是我们现在所不能知道。主啊，因为你深深的爱着我们，你的爱也感动我们这些芝加哥的短宣队员，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是将你的爱分散也分给大家。主啊，让我们同得在你里面的好处。主啊，就求你感动来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主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奔走这个美好的道路，来得着你为我们带领。现在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在座的大家，如果你还是慕道友，你说我今天愿意让神带领我余下的道路，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这个举手我相信是对神的回应。好，举起来是可以放下，感谢你。如果今天说主啊，我愿意让担我所有的重担和我身上的罪，也请你，如果你还是慕道友的话，也请你轻轻的。